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星源。今天朱乐平长老为大家继续讲解的是以赛亚书，那么今天呢会谈到以赛亚书的第21章第5到第12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21章，上一次我们停止在第5节，第5节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巴比伦他是怎么样子灭亡的。他说那天晚上他们已经快要亡国了，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还在那里摆设筵席，然后讲到派人守望。其实这个派人守望，弟兄姊妹，跟上下文是不太合的，因为他们没有派人去守望。派人守望啊，有解经家把它考证，他的意思其实是叫做铺上了台布或者是地毯，原文是这个意思，就是巴比伦的人大敌已经临头了，他们还糊里糊涂的，他们还在那里摆设筵席，把这桌子上铺上了台布，地上铺上了地毯，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这个是神对马代波斯人所说的这个口气。神预言，他说这些巴比伦的人死到临头，他们还不知道，还在那里大吃大喝，摆设筵席，铺上了台布跟地毯。他说马代波斯，你们这些首领啊，你们要起来用油抹盾牌。这样说用油抹盾牌是种备战的一种举动。当时我们看到在古时候打仗的时候，那个兵都是用这个矛或者是枪，然后左手拿一个盾牌。那么你在要去打仗之前，你把这个盾牌要把它磨光磨亮。这个盾牌为什么要磨油要磨亮啊？这个盾牌除掉它可以遮挡人家的射来的箭了，或者说枪矛啊这一类的武器啊，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你把你的盾牌把它擦亮，抹上了油的时候啊，它可以反光，可以当用的来，好像做一个镜子一样的，让这个敌人的那个眼睛啊不能够注视你，说这样子你就可以去攻击敌人。所以这个用油磨盾牌这件事是古时候那个备战的一种行动。那么也有一批人啊，他们把整个的这一节翻译成什么呢？说他们摆设筵席，其实正应该派人去守望。他们又吃又喝，其实正应该用油抹盾牌而备战。所以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这一节，很可能中文翻译的人就沿着这一条思路，所以才讲摆设筵席派人守望。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主对我如此说，这是先知他这样子讲了，他说神给他命令，什么命令呢？要他去设立一个守望的人，他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他去设立一个守望人，就是让这个守望的人把他所看见的来报告给先知。换句话说，神给先知他的能力，对未来的事情就好像亲眼看到的一样，就好像在那个地方放了一个守望的人，让他能够亲眼看到。那么下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就有点像异象一样的，神告诉他这个波斯人是怎么样子向巴比伦进攻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了解预言的这种形式。神对先知说，你去设立一个守望的，让他把所看见的书说。他怎么样呢？他会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这是神对先知所有的吩咐。很可惜，就是在中文的圣经里头没有详细的标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神这个吩咐到什么地方停止。其实神给先知的吩咐是到第七节的末了停止的， 他说你去设立一个守望的人，让他将所看见的讲出来，这是神给先知一个超凡的一个能力，就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预言，这事还没有发生，但是神就好像要借着一个守望的人亲眼把他所看见的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是他说他就会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弟兄姊妹，驴队跟骆驼队，这个都是波斯的军队里头的一种兵种，其他的军队啊，他们有马，但是在波斯他打仗的时候，他有骆驼队也有驴队，这个是波斯很特别的一种兵种。所以这个地方他讲看见驴队跟骆驼队，很明显的就知道谁要来攻打他。那么旧的翻译把这个骆驼队跟驴队啊翻译作战车，那个钦定本就这样子翻译，其实这个是不太妥当的，因为这里不是讲的战车，乃是讲的波斯的那两个兵种，他们是用驴队跟骆驼队来的。那么这是神对先知的吩咐，他说你去设立一个守望的，那么他就会把这个事情告诉你听。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预言，这是神要告诉先知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下面第八节就说明了这件事情的确会照神要先知去侦探的这个情形发生。所以他说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列在我守望所，看了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这个是守望的人，他要把他看到的东西像先知来呈报一样的，他大声像那个狮子吼一样，像那个狮子吼一样的，他说我呀整夜的站在我的守望地位上，他说我成天或者说一天又一天的都站在那个望楼上，就是表示他是很尽职的了，他一直都没有懈怠了。那么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弟兄姊妹你看了吧，上面第七节神不是跟先知讲吗，你派一个守望的人，他就会这样子看见，果然守望的人就这样的。那么下面还继续的好像说异象一样的预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弟兄姊妹，这个是守望的人他所报告的情形，他所报告的情形就跟神给先知预言的情形是一样，神对先知讲，他说你派个守望的人，你就会看见这个情形，果然这个守望的人他站在那个地方啊，他就看见了这样子的情形，然后他就怎么讲呢，守望的人他就报告，他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偶像都打碎于地。弟兄姊妹，这是守望的人所讲的话，他看到了波斯的人把巴比伦的雕刻的那些神像那些偶像都打碎于地。那个波斯人他是很奇怪的，波斯人他是不信神的，波斯人他不允许任何的神像存在，他们把神像看作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所以波斯人他是不拜神的，巴比伦的人呢，这个亚述人他们都是有他们的神，波斯人他们不拜神的，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巴比伦，征服了巴比伦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把巴比伦的偶像统统给他打了。弟兄姊妹，这里是讲到巴比伦倒了，巴比伦倒了，当时的巴比伦的帝国亡掉了，先知老早就预言到了这件事情要这样子发生，是波斯他们的军队把巴比伦打败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巴比伦，我上一次讲到是代表违抗神的那种恶势力的，所以从创世纪开始就讲到这个巴比伦的事情，巴比塔就是在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在圣经上是代表一切反抗神的那个恶势力。圣经到了启示录就讲到那个违抗神的恶势力的那个巴比伦，等到了大灾难之后， 他也完全倾倒了。在这个地方是讲到的是巴比伦的帝国没有了，败亡了，但是反对神的那个巴比伦的预表一切反对神势力的那个巴比伦到末世的时候才倾倒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预言里头讲巴比伦是怎么样子讲的。这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先知预言，他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个语气跟启示录里头讲将来那个反对神的恶势力的代表的那个巴比伦也是这样子来形容他的。我们看启示录14章第8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以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那这样这是预言里头的违抗神势力的那个巴比伦，不是巴比伦帝国。我们现在在以赛亚书里的讲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是讲到当时的在地上的一个巴比伦的帝国。我们再看第18章从第1节开始看，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缺了的巢穴。你看弟兄姊妹，这里同样讲到一个巴比伦的倾倒，但是这里的巴比伦是讲到末世的时候大灾难之后整个违抗神势力的那个代表者就是巴比伦，他最后是怎么样子消灭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是当时在地上的一个巴比伦的帝国。我们现在来看第10节就是先知向犹大的人所说的话，他上面讲到巴比伦的结局怎么样，那么现在他回过头来对犹大的人来说预言。这一节，我被打的禾架，我肠上的骨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被打的禾架跟肠上的骨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一个受了极大的压迫跟痛苦的一个百姓。禾架跟打鼓场上的那个鼓子都是在那种大的那个大劫之下完成的，可能我们现在看不到那样的情形，但是在先知那个时候，我们在乡下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可能在今天大陆还是这样子。怎么样子来收成呢，就是把谷子啊或者是麦啊什么东西割下来之后放在打麦场上，然后用一个好像板子一样东西来打，打了以后那些麦子稻子啊就掉下来，然后我们把那个禾秸拿走去当这个燃料一样的烧，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谷子跟麦子。所以这个地方是用被打的禾架跟肠上的骨来表示犹大的这些人。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受巴比伦的压迫的，对不对？巴比伦把耶路撒冷给攻破了以后，把它整个的毁掉了烧掉了，然后把耶路撒冷里的有用的人坚强的人聪明的人通通掳到巴比伦去了，在那地方有70年之久，所以整个剩下来的都是他老弱残兵，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来耕种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先知称犹大是被打的禾架跟肠上的骨，他说啊，我现在要把从万军之耶和华从神那里所听见的事情都讲给你们听。讲给你们听什么？有两个可能的意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意义就是巴比伦的王国是耶和华的旨意跟安排。先知告诉犹大，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巴比伦怎么会落到这样子的结果，是神的安排。还有第二个可能就是犹大长久被巴比伦压迫，如今可以得到释放了。所以他说被打的禾架肠上的骨啊，我从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自由了，因为这个敌人没有了，或者说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所成就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十一节跟十二节，这两节是一个独立的预言，讲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以东。以东我们都知道是在死海的东边跟南边地方。这个地方先知没有讲以东，先知是讲杜马。杜马，他说论到杜马的牧师，我先前不是讲了吗？杜马他的意思是安静的意思，是不是一个地名。但是有解经家讲，他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用杜马来代表以东呢？因为杜马其实是指着亚拉伯的一个族，亚拉伯里的有一族叫做杜马，他们住的地方叫做杜马 El Jandil， 这个是在亚拉伯的地方里头，所以杜马是用的来代表亚拉伯那个地方的。第二，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地方的杜马其实啊是先知在一个名字上的一种玩弄。什么意思呢？因为以东这个字原来的在英文的拼法是 E-D-O-M， 以东，假如我们把第一个 E 搬到后面，搬到以东的最后的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杜马了。我们不要以为说哦，这个以东变成杜美，这个不是杜马。在原文里头许许多多的字音同就字同也是异同的，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的文字比较的复杂，在当时的文字比较简单，所以杜马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了以东，或者说以东很可能就转变成为杜马。那不管怎么样，杜马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我已经讲了，是沉静死结的意思，这是讲到以东这个地方将来要成为死的一个地方，安静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讲杜马其实是讲以东。为什么我们能够肯定这个地方是以东呢？因为下面就讲了，有人声从西尔呼叫我。弟兄姊妹，西尔是什么？西尔就是以扫的后裔以东人所住的地方，以东人就住在西尔山那里。以扫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啊，是粗鲁有毛的。以扫他生下来，因为他身上有毛吧，所以他的父亲以撒跟他起名叫以扫，因为他身上有多毛，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是粗鲁有毛的。西尔这个地方，假如是说我们去看的话，他这个地方正真是多荒山多野林，所以跟以扫这个名字啊是很相合的。诗篇第94篇第17节那里有一个字，我们来看一看，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洁净之中了。弟兄姊妹，这个洁净就是杜马，所以我们知道杜马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是洁净，是至少这个地方给我们证实是如此。十一节这里说，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问这个先知了，称先知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呀夜里如何，反复问同样的话问人，这是表示很重要的很积极的焦急的一种问话。那么到底这个夜里如何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两个夜里是不同的字的，在原文里的这两个夜是不同的字，因此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字的变化，因为第二个夜比第一个夜要简单要简化，所以可见呢，这个人他问话的时候他是很焦急的，所以他都来不及把那个第一个字重复的来念，所以他到了第二次的时候他用简化的字来讲，所以这个地方表明是一个很急迫焦急的意思。那么夜里如何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现在，是夜里什么时候的意思。这个人问着先知，哎，他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现在是夜里什么时候了。其实真正的意思，弟兄姊妹，他人问这个意思，现在的夜里何时，是夜还有多长啊，什么时候黎明才来啊，是这个意思啊。因为那个地方是个受苦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焦急的要盼望苦难能够很快的过去，所以他讲夜里如何，夜里如何，现在这夜里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在天亮啊，或者说这种日子还要有多久啊。那么 先知怎么样子回答他呢？先知就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所以这句圣经不大容易了解，什么叫做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啊？这个就是说，神的恩典拯救临到他儿女的时候，审判也同时临到跟神儿女为敌的人。是谁跟神的儿女为敌啊？以东人。所以先知就回答以东的人，他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对犹大人来讲，光明快要到了，但是对以东的人来讲，你们的黑夜快要来临了，因为你们跟神的儿女为敌，你的结局是要受到苦难的。那么这一句话，这个解经家们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引申一下，是用在主再来的时候，主的儿女要蒙大恩，抵挡神的人要遭受的永刑。也有人解释，以东因为巴比伦的灭亡而解脱了苦难，可是还有其他的苦难要跟踪而来。所以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也许巴比伦亡掉了，你们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因为你们一直跟神的儿女为敌，你们还有其他的灾难要来。这个嘛，也适用于将来的预言，就是主将来再来的时候，主的儿女要蒙受大恩，但是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们就会遭受到永刑。神做事往往是这样子的啊，他在赏赐跟惩罚能够同时达得到。我们看几节圣经也许就清楚了。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这个是讲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子来处理那些跟他的儿女为敌的人，同时又怎么样子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施恩典。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上帝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看到他就会把患难报应给那些平常把患难加在你们身上的人，这是神对他的儿女讲的，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我们是指的神的仆人们，是不是？这是保罗的话了。那时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弟兄姊妹，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儿女要蒙他的救恩，同时那些加患难在他儿女身上，就是他的敌人们，在那个时候也要得到他们将要得到的报应，就是永远的沉沦。所以所谓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是要大大的结账的时候了，就是神所爱的就给他救恩，那些与神的儿女为敌的，就是间接跟神为敌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所以神能够在施恩跟审判同时达成他的目的。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第21章12节来，所以先知对以东人这么讲，他说不错，这是神的儿女的早晨快要来了，但是当神的儿女的早晨光明来到的时候，你们也是临到黑夜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审判也要来到了。那么也有一些解经家说，好了，这里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是以东因为巴比伦的灭亡而得到苦难的解脱，但是呢，巴比伦的苦难去除了之后，其他的苦难就跟踪而来，因为你一直跟神的儿女为敌，那你的苦难就不会完的，一个苦难去了，那还有另外的苦难来。所以他说早晨是要到的，不错， 巴比伦可能是去除了，但是其他的苦难、其他的逼迫还是会跟着来的。下面两句说，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这几句不大容易了解，因为原文也是这个样子。原文讲说，你若要问，问回来来，这是原文的希伯来文是这样子的。那么马丁路德他对这两句的解释我觉得很好，他怎么解释？他说，先知在此地所讲的就是，你假如要知道，你必须再问，因为你来得太快了，你得到释放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再回来吧。所以这两句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那至少把这两句话让我们可以了解，可以懂得到底实在的解释是什么。这样我觉得比较的含糊，因为原文是这么讲，你假如要问就问吧，你假如要回来的话你就来吧，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马丁路德那样子的解释也能够把这两句解释的明白，就是你假如要晓得，你必须要再问，你来得太早，你得到释放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再回来吧。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令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
今天的好牧人讲解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学习，我们下期再见。